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啊，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
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就是1039听天下，用最好听的历史故事照进现实啊，这个副标题可是够长的啊。那不过大家只要记住1039听天下就可以了。那这个呢是由北京交通广播制作的一档人文历史类的节目，主播呢都是专业的播音主持人。那每一期节目是讲述一个历史故事啊，古今中外的都有。
这个节目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总会穿插一些历史场景还原，
对，
就是它有一部分旁白，有一部分是演出来的。
对对对，去模仿当时人物的对话。
嗯，
啊，就是我听了很多期之后觉得确实还不错，声音好听，讲解清楚，而且还通俗易懂啊，所以才推荐给大家。
嗯，
那由于目前啊，就这个节目讲述的历史故事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选择其中的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
啊，对。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可能觉得有些陌生啊。不过，如果你对明朝的历史啊，就是有些了解，或者说呢，你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也许就比较熟悉了。那这个是发生在明朝前期的一次宫廷政变。
嗯，
那在公元1457年，明朝的将领石亨、大臣徐有贞、太监曹吉祥，趁着明代宗朱祁钰病重的时候，拥戴被囚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明英宗朱祁镇复位，那史称夺门之变啊，又叫南宫复辟。
皇帝病重，
对，
太上皇复位，
对，很怪是吧？听得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意思。那要说明白这件事儿，咱们就要先说到8年前。那在公元1449年的时候呢，北方的游牧民族瓦剌，这个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啊，他率着军队攻打明朝。当时明朝在位的皇帝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太上皇。
嗯
啊，他当时是皇帝，那个时候呢，也就是22岁。结果吧，他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呢，在这个当时独揽大权的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诸多大臣的反对，宣布御驾亲征，啊，率着这个20多万大军前往边疆抵御瓦剌。哎，但是结果由于指挥失误，在土木堡啊，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就是有一个城堡，被瓦剌军队击败了，20多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大批的文臣武将战死，那明英宗呢被俘虏了，史称土木堡之变。
这就是御驾亲征的
对一个后果。然后他其实能力根本就不行，
嗯，
啊，非得去打，然后就被人家俘虏了。这个事儿啊，他是明朝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败。
嗯，
那不仅仅是因为文臣武将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被人抓了。你想想这个事儿影响得有多大？
嗯，
这个消息啊，那传回北京之后啊，震惊朝野，啊，把那大臣都惊呆了，说这可咋办？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当时呢，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大臣啊，于谦是明朝的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咱们背过他的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啊，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晰。
嗯，
不过呢，就是现在啊，要是一说起于谦啊，就大多数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喜欢抽烟、喝酒、烫头、阔大纲那个搭档那个于谦儿啊，就这个可不是一个人
哟。没想到陈老师您也听相声，
有的时候还听一些
啊。
这些人呢，就联合奏请皇太后尊奉被俘虏的明英宗为太上皇啊，他就成了太上皇了。
嗯，
立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这就是明代宗，年号景泰。喜欢文物和工艺品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词儿并不陌生，著名的金属工艺品景泰蓝就是根据这个年号得名的。那为什么叫景泰蓝？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工艺品它在明朝景泰年间它的制作水平达到了巅峰，制作出的这个工艺品最为精美，所以后人呢就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蓝。那根据的这个年号就是明代宗的年号。
关于这个景泰蓝，想要了解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搜我们平台里另一张专辑，是马维都说杂项收藏，里面有一期就是讲景泰蓝。
哎，对，现在咱们说回这个节目
啊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瓦剌人啊，他明英宗不是被俘虏了吗？对吧？ 那瓦剌人打着宋明英宗还朝的口号啊，乘胜进攻，一路是打到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城下。但是因为这个于谦等人呢应对得当，最终是击退了强敌，这个史称北京保卫战。那明朝一看自己胜了，就趁着这个机会赶快和瓦剌首领议和。当时的瓦剌首领也先他看到这个明英宗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因为他本来是想啊，说这个我抓了你们的皇帝，这你们还不乖乖就范吗？就想以此来要挟明朝，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明朝更绝，直接又立了一位皇帝。
嗯，
所以就是瓦剌人现在手上这个王牌啊，就没有用了，怎么办呢？
积累了。
哎，对，所以说算了吧，那就放他回去吧，同意把他放回去了。那明英宗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呢，还是皇帝，那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太上皇了。
嗯，
太上皇这个名字啊，你听着好听，但是谁都知道这事实上是没有实权的。现在掌握实权的是谁啊？是他的弟弟，如今的皇帝明代宗。那不过好歹是活着回来了，那明英宗还是很满足的啊。但是之后发生的一些事儿，就让他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嗯，
那按照道理来说，你像哥哥受了这么多苦，终于活着回来了，那明代宗这个时候心里应该会很高兴，对吧？事实上明代宗此刻心里五味杂陈，很不舒服。
那毕竟他现在是皇帝。
对，你想想，就是当初那个宋高宗赵构，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让他哥哥宋钦宗回来，就是哪怕当时宋钦宗都保证了，说这个弟弟啊，你只要让我回来啊，我就做个平民百姓就行了，我绝对肯定不会跟你争夺皇位。哎，但是高宗还是不愿意，跟这个其实是同出一辙。明代宗的皇位啊，那他相当于其实就是捡回来的，那是因为他哥哥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了，他才能当上皇帝。那第一开始呢，群臣推举他为皇帝的时候呢，他还百般推辞啊，不愿意，觉得就是不好，我就不当了。结果现在做了一段时间的皇帝之后，突然感觉，哎呀，感觉还不错，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非常的好。
那是，
所以他就还想继续做下去。但是哥哥现在虽然被尊为太上皇了，但是毕竟是之前正统即位的皇帝，朝臣之中呢也不乏有支持者。那因此呢，明代宗就很担心啊，英宗皇帝会抢夺他的皇位。
嗯，
啊，就因此呢，他对他这个意外归来的哥哥呢，有着极大的戒心还有敌意。因此在回到北京之后，明代宗没有让他的哥哥住进皇宫，而是让他哥哥住进了南宫里。啊，南宫就是在皇宫的东南方向，离这个皇宫并不是特别远。
嗯，
那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些对明英宗不满的宦官来服侍这位太上皇啊，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你过得舒坦嘛，并且派出锦衣卫把这个南宫内外严密的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去探望这个太上皇，宫门上了锁，而且还灌有铅。我跟你说，你有钥匙你都打不开，就这个。
那就是整体，这太上皇就被圈起来了。
对，其实就是被圈养了，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那他哥哥需要生活必需品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不用出门，我派人给你送。有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代宗皇帝一不高兴了，明英宗的这个日常生活必需品也保证不了。那没有办法，就是明英宗的媳妇儿就只能是像普通的民妇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后做那个手工活，然后托人拿出去给这个换点这个吃穿的用品。这个就像刚才说的，他实际上其实就是把他哥哥给软禁了嘛。
嗯，
对吧？
是。
那所以呢，你别看是兄弟啊，就这点亲情啊，在这个皇位面前，在权力面前，那根本就不值一提。不过这个明英宗还算是比较平静，面对弟弟的这些做法呢，虽然内心也有不满啊，但是他觉得就是，哎呀，我好不容易活下来了，是吧？也挺不错的，原先就没指望着能活着回来。
要啥自行车？
对，所以就想开了，就从来不闹事儿，啊，如果要是就这样下去，那兄弟两个就和平相处了，也不会发生什么宫廷政变了。
嗯。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激化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那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当时明代宗虽然是皇帝，但是呢，太子却不是他的儿子。太子是谁呢？是他哥哥明英宗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太上皇的儿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因为明英宗在御驾亲征之前就已经立了他的儿子为太子了。
哎，
所以后来明英宗被俘之后，明代宗继承皇位，但是因为英宗皇帝立的太子还健在啊，所以没有换。
那这明英宗御驾亲征的时候，太子是多大？
两岁。
哦，
按照常理来说啊，就是明英宗被俘之后，那直接立太子不就得了吗？
啊，
但是得，但是因为太子太小了，为了避免主少国疑，所以当时才立的是明英宗的弟弟为皇帝。
嗯，
啊，就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太子还留着呢，没有废啊。
嗯，
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明代宗就动了小心思了，他就是不仅要自己要当皇帝，而且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这样的话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儿子也能继承皇位了。所以呢，他就准备要废掉现任的太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可是呢，很多大臣都不同意啊，说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说你废人家干嘛呀，对不对？
嗯。
而且很多人知道他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嘛，猜都能猜出来啊。最重要是他自己的皇后都反对，但是呢，他还是一意孤行。而且更绝的是呢，他为了取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呢，甚至是花钱去贿赂这些大臣，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决定啊。就是你没听错啊，皇帝贿赂大臣，我估计啊，这个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啊，就在其他地方似乎还没见得到。最后是在景泰三年的时候，公元1452年，皇太子就被废了，明代宗朱祁钰的儿子继任了太子。
嗯，
这个时候明英宗听到自己的儿子被废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了啊，原本自己的儿子是皇太子啊，这样的话自己虽然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一旦明代宗驾崩之后，自己的儿子就能继位了，反正自己以后也是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的，对不对？
嗯，
也没什么关系，忍忍就忍忍就过了。哎，但是没有想到明代宗把自己的儿子给废了，就把他最后的希望给断绝了，
没盼头了，这日子
再也没盼头了。他就想，就说明代宗夺了自己的皇位，还把自己软禁了，那这还不算，还把自己的儿子的皇位给夺走了啊，你就可想而知他心里那种恨呐。不过因为被软禁了嘛，你也没办法反抗，是吧？就只能这么待着了。不过这个仇恨的种子算是埋下了。
嗯，
这个时候明代宗他心里肯定是很高兴啊，自己的儿子终于成为了太子了，千秋万世就此定局啊，想得特别的好。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啊，这明代宗费尽了心力好不容易改立的太子，结果第二年就去世了。更惨的是，这个太子是明代宗的独生子啊，就没有别的儿子可以立了，所以这个明代宗就伤心欲绝啊，精神上还受了特别大的打击。不过他转念又一想，说我现在才20多岁，正值壮年呢，我还能生儿子啊，我要能再能生出儿子来，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问题就是儿子没有生出来，结果他自己给病重了。在景泰八年的时候他自己病重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储君的问题了。
嗯，
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大臣们说了，那当时有不少的大臣呢就主张复立明英宗的儿子为太子啊，就是之前被这个明代宗废掉的那个太子。但是另外一些大臣呢却主张从藩王的孩子中挑一个继承大统。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就大多数都是当年支持明代宗换太子的人，他们的心思很简单，
怕报复。
对，就一旦明英宗的儿子上了位，我不完蛋了吗？是吧？不得找我算旧账吗？结果双方就争起来了。那结果就是明代宗就和大臣们达成了一致，说这样吧，这个问题呢，等着正月十七早朝的时候，咱们再讨论。啊，这个事儿就先这样了。
嗯。
但是就在正月十六的晚上，夺门之变就发生了。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是三个人，当时明朝的一个将领石亨，还有一个大臣徐有贞，另外就是一个太监曹吉祥。这个三个人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拥立明英宗复位呢？就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利益。石亨呢，他是明朝当时著名的将领，在这个北京保卫战之中呢，就刚才咱们已经说过那个作战勇猛，击退了瓦剌啊，立了大功，所以被封为侯爵。但是当时这个功劳最大的于谦呢，他就得了一个少保的一个虚名。那石亨这时候看的就心里觉得哎有些不安，说人家功劳比我还大呢，结果收的赏赐还没我多呢，所以就自行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为官，算是礼尚往来，还能结交一下于谦这个大功臣嘛。
嗯，
但是没有想到于谦这个人并不领情，因为于谦这个人设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看过历史书你就能看得出来，你看他写的那诗啊，要留清白在人间，一看就是那种公正无私一心为公的人了、啊、所以你想你拿这个事儿跟他去礼尚往来，他肯定是不愿意啊。他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他就对明代宗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这个石亨身为大将却保举私人，应该予以严惩。当时石亨一听完了就小心脏就受不了了，说这个我保举你儿子，你不但不领情，哎，就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吧，
还反告
我，对，你还告我。结果这两个人从此之后就交恶了。那石亨当时想着就一定要把于谦给搞下去、
嗯、
他知道于谦不容易对付啊，因为明代宗他最信任的就是于谦啊，所以他就很清楚，如果你要想解决掉于谦，你就必须先解决掉明代宗啊，这是石亨的一个想法。那
这个想法真是够大的。
对啊对啊，应该这么说，如果明代宗要是没有病重的话，这个想法也就只能成为想法了。
嗯，
但没有想到的是明代宗病重了，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他内心就产生了一种狂野的构想，
对，而且还想行动的一种冲动。这是第一个人石亨。那第二个人徐有贞，这个人啊，他是当时明朝的一个大臣，在这个当初明英宗被俘之后呢，当时朝中一片大乱嘛，不是啊，就是大臣们商讨对策，说哎，咱怎么办？他怎么主张的？咱们放弃北京，南迁。结果于谦对他是一顿痛斥啊，说怎么能南迁呢？啊，我们应该誓死抵抗。结果徐有贞他在群臣之中留下的形象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不仅仅群臣是这么想的，更重要的是后来继位的明代宗也记住了他，认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人。
所以这俩人就想害的不是明代宗，想害的都是于谦。
对，他们其实最主要的想害于谦。所以从此之后呢，无论徐有贞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出色，哎，就是升不了官。那他当时就没办法，厚着脸皮去求于谦去了啊。那于谦这个人啊比较光明磊落，他一看就是说，哎，虽然说徐有贞当年建议南迁，不过也只是个建议嘛，是吧，人家工作做得还是挺出色的，所以就帮他向这个明代宗推荐一下这个人。但是明代宗一听说这个人的名字之后就说，啊，是不是那个当初主张南迁的人呢？啊，这个人品行这么差，你别管他。于谦没有办法呀，这皇上都这么说了，他也没有招，这个事儿就作罢了。但是徐有贞不知道啊，徐有贞认为是于谦从中作梗，才导致自己一直没有升上去啊。他又特别恨于谦，就想报仇，而且不仅仅是想向于谦报仇，他也想向明代宗讨回公道啊，说我这么有能力啊，就是因为我当时说错了一句话，就让我升不上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初啊，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的，很多大臣都这么想，只不过说我胆儿可能大了一点，我说出来了而已。
嗯，
所以他心里就特别不服。第三个人呢，就是太监曹吉祥。那这个人谁啊？他之前是明英宗非常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党羽啊，就是开头咱们说就怂恿明英宗亲征的那个王振啊，就是他
啊。
当年王振大权独揽啊，明朝的宦官专权不是特别严重吗？
嗯，
其实第一个宦官专权严重的就是这个王振，他希望自己也能够获得当年王振的权势。
这想法也够大的。
对，但是如果想达到这个目的呢，只能依靠明英宗，因为明代宗没有那么信任他，没有那么重用他。所以这三个人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怎么办呢？就是要把明代宗给废了，拥立明英宗复位。因此呢，在景泰六年的时候，他们知道明代宗病重了，哎，这各自的小心理这小算盘就打起来了。他们就趁着这个机会率着军队去撞击南宫的宫门啊，就是太上皇在的那个地儿啊啊。不过门撞了半天没有撞开啊，但是门右边那个墙结果给震塌了，给
啊
震塌了之后，他们就从那个破洞里面给进去了。撞门破门也叫夺门啊，所以为什么这次政变叫夺门之变啊，就这么来的。也为什么叫南宫复辟，因为明英宗居住的那个地方就
是
南宫，就是这么来的。那他们在进入南宫之后呢，接上明英宗啊，乘着轿子向皇宫去了。进入皇宫之后，二话不说直奔举行朝会的奉天殿。奉天殿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太和殿啊，明朝时候叫奉天殿。等到天亮的时候，这时候等待早朝的大臣们啊，他一进来看到端坐于皇帝宝座上的竟然是明英宗啊，就不知所措呀，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众人就是犹豫的时候呢，这个徐有贞呢，他就站出来就大喊啊，说这个太上皇已经复位了呀，你们还不拜见。这个时候明英宗就对百官宣布道，说这个景泰皇帝也就是明代宗啊，说已经病重了，说群臣呢迎朕复位，你们个人呢仍然去担任原来的官职就行了。这些大臣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只好跪倒参拜。那明英宗呢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
哈，
嗯，
就结束了。
对啊，这就是夺门之变。
怎么听着这个最后这么戏剧性呢？
啊，就是觉得很容易是吗？
对啊，
啊，
就直接把太上皇抬过来，就大家就都认可了。
哎，这是一次兵不血刃、没有流血的政变。为什么会这么简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明代宗病重，当时所有的大臣都知道，明代宗病重将不久于人世。他死之后，谁来继位？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时谁能继位啊？明代宗立的太子已经没有了，
就没人能继位。
对，能继位的当时基本上应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原先的那个太子，另一个就是明英宗。但是不管谁继位，这都是父子俩啊。这些大臣看到这种状况之后，假如说他们不同意明英宗啊，继位，但是你想明代宗没有多少活头了，他万一死了之后，这俩人要继位之后，他们不得倒霉吗？
嗯，
都有这种利益的纠葛。 包括他们那种想法，在想到这样做对自己才是最有利的，所以最后英宗复位了。不久之后呢，明英宗就宣布废除明代宗的皇帝之位，恢复之前成王的封号。那大概是过了十几天，然后明代宗就去世了，享年30岁，啊，以亲王礼葬于西山。那其实之前的明代宗他是已经建好了皇帝陵了，那但是呢，那个明英宗复位之后呢，他不承认他是皇帝，就把他又建好的那个陵墓给毁了。所以你看，明朝他迁都北京之后啊，总共有14位皇帝，但是为什么只有明13陵？那少的呢，就是明代宗这个陵墓，啊，我记得这个知识之前在咱们那个公众号里面讲过。
嗯，
那这个呢，就是夺门之变的一个全过程。这次政变之后呢，啊，于谦他的下场你就可想而知了，啊，就最后被杀了。而石亨、徐有贞、曹吉祥这三个人，因为拥立有功啊，就受到了封赏，那风光一时无两。不过呢，这三个人的下场可都不怎么好。后来徐有贞被贬为了庶民，流放了云南，而石亨、曹吉祥呢，因为谋反罪被杀了。那关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明朝历史上一个特别著名的曹石之乱。关于这件事情，就请大家去收听1039听天下这张专辑啊，里面有一期对这个有详细的介绍，
还留个悬念。
对，
更多的内容是吧，比如说明十三陵为什么只有十三陵，
嗯，
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
对，
还有更多小知识在那里等着大家。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